节目开始之前呢，先插一个通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原来叫四品带刀护士，但是呢遭到了别人的投诉，说我这个微信号涉及医疗的内容，但我实际上跟医疗没有关系啊。原因呢就是因为我这个名字叫四品带刀护士，所以呢微信公众号就改名了，改名叫爱尬聊。如果大家看我们的配图的话，在微信公众号搜爱尬聊就行了啊。好，就是这么个无聊的事儿，以下是正片内容。宏观看供求，微观看取舍。大家好，这里是爱尬聊，我是四品带刀护士。上期说到了第三次中东战争对以色列的影响，慕尼黑惨案开了个头。这期呢接着说。其实呢，慕尼黑惨案的重头戏还真不是恐怖分子在奥运会期间潜入奥运村杀死的那些以色列运动员教练员，而是后面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首先，慕尼黑惨案当中被捕的三名黑九月成员竟然随后就被西德政府给释放了。不理解吧？这是当时的西德政府对恐怖主义的一种妥协，因为1972年的10月29日，也就是惨案发生之后的不到两个月，发生了汉莎航空615航班的劫持事件。西德政府通过了秘密渠道联络了黑九月组织，最终达成了秘密协议。西德呢释放被抓捕的那三个人，以换取黑九月组织不再对西德发动恐袭。另外呢，在1977年慕尼黑惨案的主谋之一阿布达乌德曾经被法国当局扣押，并询问西德政府是否需要引渡，而西德方面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导致达乌德最终被法方释放，驱逐到了阿尔及利亚。那么这段与恐怖主义势力搞妥协的黑历史一直被西德政府以及后来的德国政府隐瞒，直到2012年才被德国媒体曝光。可能呢有朋友会对德国政府的这个行为不太感冒啊，但是你仔细想想，慕尼黑惨案的主要受害人是谁啊？是以色列人，是犹太人。西德政府又是在跟谁妥协呢？是杀害犹太人的恐怖分子啊，跟他们妥协。这不得不让人有所联想。当时那些主动的跟黑九月组织密谈、妥协、交换利益的西德官员，会不会是漏网的纳粹分子啊？即便不是纳粹分子，起码也可能是有纳粹倾向的。毕竟二战刚刚过去不到20年。不过呢，话说回来，你联邦德国可以瞒得过公众，难道还能瞒得过摩萨德吗？以色列政府当然了解到了西德政府与黑九月组织之间的秘密协议，只不过是没有证据罢了。不过无所谓，以色列的行事作风呢，从来跟那些西方大国是不一样的。你们西方国家跟恐怖主义妥协是你们的事儿，我们以色列则会用恐怖主义来对付恐怖主义。为此，时任总理梅厄夫人授权摩萨德发起了“上帝之怒”行动，也被翻译为天诛行动，在全球范围内追杀慕尼黑惨案相关的黑九月组织成员。该行动历时9年，也有说呢是长达20多年。摩萨德黑名单上的11个与慕尼黑惨案相关的黑九月成员，其中的10人均被摩萨德成功暗杀，唯独一个漏网，这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主谋之一阿布达乌德。尤其是1981年摩萨德特工在华沙的某酒店当中偶然发现了他的行踪，据说是在2米的距离连开了5枪都没有把他打死，而逃过一劫的阿布达乌德竟然一直活到了2010年才在大马士革因肾衰竭去世，算得上是寿终正寝了。不过呢，另外一个资料当中说呢，上帝之怒行动还有一个漏网之鱼，就是慕尼黑惨案当中不是抓了3个凶手吗？后来给放了，这3个直接凶手当中呢，有2个是被摩萨德暗杀了，但最后一个人呢多次逃过了追杀，后来呢一直低调的隐藏于北非或者是叙利亚。据说呢这哥们儿在1999年还出来接受过媒体的采访，所以说他也是漏网之鱼啊。但是后来有没有被暗杀我就不清楚了，因为这个资料的时间可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里要补充2点。第一，为了完成对黑九月组织成员的暗杀，摩萨德有6名特工被当地的警察抓捕，大多是以谋杀罪被起诉获刑，当然是在不同的国家被捕的。第二，前面说过摩萨德的上帝之怒行动历时9年，也有说是长达20多年。前者的9年指的是暗杀行动终止于1981年对阿布达乌德暗杀失败，后者的20多年指的是行动终止于1993年以色列跟巴结组织签署和平协议，也就是奥斯陆协议，在此之后上帝之怒行动才得以终止。因此阿布达乌德在1996年经过以色列的允许还进入了加沙地带参加巴结组织的会议， 好，关于这件事简单就说这么多啊，我们也不多做评价。以上就是六天战争给以色列带来的坏处，那么下面再来说说以色列得到了什么好处。首先不用问呢，就是控制了约旦河的水源，还有呢就是地朗海峡的安全得到了保证，这些都不说了啊。下面主要要说的是耶路撒冷，由于以色列拿下了耶路撒冷圣城，这就使得全世界的犹太复国主义再度兴盛。要知道犹太人最后统治耶路撒冷那可是公元前的事了，不严格的说呢是大叙利王时代，而严格的说更要向前推到犹大王国时期，也就是巴比伦之囚之前，差不多就是公元前六世纪。什么意思啊？经过了2500多年，圣城也好西墙也好，再没有人能够阻挡犹太人的朝圣之旅了。其实呢，不只是耶路撒冷，还有约旦河西岸的如希伯伦、伯利恒等其他的犹太圣地，情况也是一样的。这对于散落在全世界的虔诚的犹太信徒而言，其激动的情绪肯定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因此才说全世界的犹太复国主义再度兴盛。六天战争之后，更多的犹太人从美国、英国、加拿大、南非、法国等西方国家返回以色列定居，从而引发了新的一轮回归移民潮。不过呢，还记得吧，我们前面是讲过的，犹太人不只有阿利亚，还有耶利达。此时期的以色列毕竟还是个危机四伏的国家，强敌环伺，这么说呢不太准确，应该是弱敌环伺。但是不论如何，以色列的政治环境、人民的生活安全性以及生活水平等等，在那个时候还是没法跟西方发达国家相提并论的。因此呢，一大批因头脑发热而回归到以色列的犹太人很快就又回流了。一项调查表明，1961年至1972年间移民到以色列的美国犹太人中有 58% 最终还是返回了美国定居。关于这个呢，很好理解，第一次中东战争前后大规模涌入以色列定居的犹太人大多都是无产者，最典型的就是从欧洲逃过来的被迫害的那些犹太人，或者呢是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被阿拉伯国家没收家产驱离家园的犹太人等等。而六天战争之后从西方国家移民过来的犹太人大多就不是无产者了，甚至他们很多人原先在西方的生活水平也是很不错的。因此当这些人真的来到以色列，他们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要定居到边疆地区，生活在新开辟的犹太人定居点。别的不说啊，就连生命安全都不一定有保证，或者说呢得自己拿起枪保卫自己的安全。这就是现实跟理想的差距，所以很大一部分人才又离开了以色列返回西方定居。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时隔2000多年重新控制了耶路撒冷，以色列的犹太人也好，全世界的犹太人也好，在种族和宗教方面的自豪感肯定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是毫无疑问的，甚至因此还在以色列引发了一波持续4年的婴儿潮。好，第三次中东战争关于以色列的影响就说这么多了，再来说说对阿拉伯国家的影响。那么第一个要说的就是埃及，埃及这边第一个要说的那就是纳赛尔，一世英名的纳赛尔啊，就因为这场仅仅持续了6天的战争，其实呢对埃及而言只是4天而已啊，这纳赛尔的一世英名就毁于一旦了。当然了，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大家应该都知道，纳赛尔此前所谓的一世英名，更多呢是源自于其鲁莽行为的幸运结果而已。我指的自然就是第二次中东战争，也就是苏伊士运河危机。但是呢，我相信纳赛尔一定是被莫名得到的胜利冲昏了头脑。那么这回呢，他再次鲁莽且盲目地驱逐了西奈半岛的联合国维和部队，鲁莽且盲目地再次宣布封闭地朗海峡。也许他认为啊，上次面对英法和以色列的联合围剿，自己都能败中取胜，赢得最终的胜利，这次面对一个区区的以色列，那还不得上天吗？但是现实呢就是这么残酷，上次得到的荣耀，这次连本带利的全给你拿走。以色列以一己之力3个小时就把埃及空军彻底干废了，甚至可以说只要英法美苏不多管闲事，对付你埃及，以色列反而更加的得心应手。其实啊，纳赛尔在战争爆发之后曾经通过广播向阿拉伯世界宣布埃及即将取得胜利，因此他一度让自己的荣耀再次登上了顶峰。可到了西奈半岛的战斗结束之后，他的谎言还是被揭穿了。6月9号他不得不向埃及人民通报了战败的消息，并于当晚宣布辞职。不过有意思的是，即便是这样，埃及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民众竟然进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要求纳赛尔收回辞呈。那纳赛尔必须借坡下驴啊，但是毕竟是打了败仗啊，背锅侠是不能少的。纳赛尔在7月11日宣布 埃及军队最高指挥官阿迈尔被撤职，结果呢，差点酿成埃及的军事政变。那幸运的是呢，阿迈尔还是没有能够斗过纳塞尔。根据埃及官方的说法，阿迈尔于9月13日服毒自杀身亡。那么另一种说法说呢，是纳塞尔挫败了阿迈尔的军事政变之后呢，本打算以叛国罪审判包括阿迈尔在内的七名埃及高级军官，而阿迈尔呢不愿意受辱，或者说呢不愿意替纳塞尔背锅，所以才会选择自杀。这个都不重要啊，实际上。说回纳塞尔啊，即便是保住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但他的日子呢依旧是不好过。毕竟六天战争败得太惨了，而且从本质上讲，战争的爆发与纳塞尔的短视跟鲁莽是脱不开关系的。因此呢，纳塞尔很想找回面子，在意识到以色列军事占领西奈半岛成本很高的情况下，纳塞尔又主动发起了对以色列的消耗战，想以此来拖垮以色列。可要知道，长期的军事对峙，埃及的压力呢也同样很大。另外呢，为了快速回血，尤其是补充几乎被全歼的空军，纳塞尔放弃了大国平衡的中间路线，与美国断绝了关系，选择倒向了苏联。这勃列日涅夫呢也不含糊，以最快的速度重新武装了埃及军队。这个时期提供给埃及的苏制武器呢，很多都不是订单生产的，而是直接从苏联军队的武器库里提的货。要我说啊，勋宗也算是够对得起这纳塞尔了。不管怎么样吧，我相信1967年之后的纳塞尔心中是憋着一口气，一口恶气。而更为可怕的是，他心中的这口恶气无处发泄。与以色列的消耗战，埃及依旧打不过以色列，约旦那边又爆发了黑色九月革命，埃及扶植的法塔赫遭到了约旦政府的清剿，一桩桩一件件的烦心事不停地袭扰纳塞尔。1970年9月28日，年仅52岁的纳塞尔在刚刚参加完阿盟首脑的紧急峰会之后，突然心脏病发作，几个小时之后不治身亡。纳塞尔在被宣布死亡之后，阿拉伯世界集体哀悼，除了沙特国王之外，当时所有的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都参加了纳塞尔的葬礼。约旦的侯赛因国王、巴结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都在葬礼上流下了热泪，而哭得最凶的则是利比亚的卡扎菲。除了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之外，当时东西方阵营也有一些重量级人物参加了纳塞尔的葬礼，其中包括苏联总理柯西金、法国总理沙邦戴尔马。那么这个呢是参加葬礼的领导人们，至于埃及民众更是哭成了一片，当时在开罗参与送葬的民众就有500多万人。那么另外呢，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也是一样，甚至为此还爆发了骚乱。在黎巴嫩的贝鲁特，有10多人在骚乱当中被杀死。在以色列控制下的耶路撒冷旧城，阿拉伯人呢也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等等。当时呢，一名埃及的左翼作家曾经评价道，纳塞尔最大的成就就是他的葬礼，世界上再也不会看到500万人一起哭泣了。不过呢，这句话呢，我个人认为并不是在夸纳塞尔，为什么大家自己想啊。那我专门找了纳塞尔葬礼的照片啊，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四品带刀护士，关注之后回复关键词中东战争就可以看了。好，纳塞尔就说完了，他的继任者是萨达特，这人的情况呢我们后面再细说。那么简单归纳一下六天战争对埃及的影响啊，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三点。第一，埃及失去了西奈半岛，苏伊士运河停运。第二，埃及彻底倒向了苏联。第三，纳塞尔在52岁英年早逝。说完埃及，我们再来说约旦。首先呢，就约旦统治者而言，侯赛因国王呢原本是不想参与跟以色列的战争的，但由萨穆事件所引发的一连串的反应，为了保住自己的王位，平息本国民族主义势力和巴勒斯坦人的反抗，侯赛因国王可以说是被迫参战的。而结果就是约旦失去了约旦河西岸，同时也丢掉了伊斯兰世界的第三圣城耶路撒冷。但是呢，唯一的好处就是约旦国王的君主制暂时保住了，甚至在1968年约旦军队与巴结组织的法塔赫一同战斗，在卡拉梅战役当中击败了以色列的进攻，这使得约旦国王在阿拉伯世界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和认可，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他的执政地位。卡拉梅战役快速说两句啊，这个事件的背景呢跟萨穆事件类似，1968年年初法塔赫的游击队袭击了以色列国防军，以色列则多次越境进行报复。那么这次越境越的就不是约旦河西岸了，而是约旦河，因此呢，战役的发生的位置移到了约旦河东岸，在约旦境内的卡拉梅镇。当时啊，以色列方面宣称越境作战的目的不针对约旦政府，只是为了摧毁巴结组织在卡拉梅的营地，并且呢还计划抓捕和击毙法塔赫的领导人阿拉法特。 1968年的3月21日，以色列大约15000人、约50辆坦克和装甲车，在空中力量的掩护之下，越过了约旦河，攻击了卡拉梅镇。以色列方面原本以为约旦政府军是不会干预的，但是约旦方面呢误判了以色列的目的，毕竟过来有10000多军队啊，规模是不小的。所以呢，约旦方面评估认为，以色列人完全有可能是要进攻安曼，就是进攻首都。那怎么办啊？约旦方面集结了105辆坦克、大量的火炮和数万军队，在卡拉梅迎击了以色列军队。当然了，另外还有单独行动的法塔赫游击队，大概有不到1000人。那么这场战役呢，双方其实就打了一天，从凌晨打到入夜，大约晚上9点之前，以色列就撤出了战斗，返回了约旦河西岸，并宣称取得了战役的胜利。那事实是否是这样呢？是也不是。以色列的作战目标有两个，摧毁法塔赫的营地，这个确实做到了，并且打死打伤法塔赫武装人员200-300人，摧毁建筑物175座。只不过呢，以色列人没有逮住阿拉法特。为什么说又不是呢？因为以色列在这次战役当中的损失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期。此役当中，以色列方面战死约30人，受伤100人上下，各种资料说法是不一样的啊，从69到161，并且还损失了27辆坦克、8辆装甲车以及1架飞机。当然了，约旦政府军这边损失也不小，大约80多人战死，150多人受伤，损失坦克30多辆。可以看出呢，战损跟以色列是差不多的，因此约旦方面自然也宣称取得了战役的胜利，因为他们打跑了以色列侵略者，阻止了他们对安曼的进攻。好，这个就是卡拉梅战役。其实战役本身没有什么可说的，关键是卡拉梅战役的影响。第一，在阿拉伯世界打破了以色列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第二，极大地提升了约旦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也因此再度巩固了侯赛因国王的政治地位。第三，在巴勒斯坦人眼中，卡拉梅战役也是法塔赫的胜利，因此法塔赫和阿拉法特的影响力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那据说呢，战役结束之后的48个小时之内，就有5000名志愿者申请加入法塔赫，还有阿拉伯国家，包括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还有科威特等波斯湾国家，都积极地为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尤其是法塔赫提供资金、军事培训、武器援助等等。由于得到了充足的经费，法塔赫进入了飞速发展期，甚至在一年之内，他们就在全世界80多个国家开办了分支机构，而且还有财力为在战斗中丧生的武装人员的家属提供终身抚恤金。注意啊，为什么要说卡拉梅战役？前面提到过，一方面巩固了侯赛因国王的统治地位，但同时也大大提升了法塔赫的影响力，使其得到了更多的国际支持。那这里有一个大问题，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的时候，外约旦吞并了西岸地区，但巴勒斯坦抵抗组织是在自己的家园与外约旦一起反抗以色列。但到了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约旦河西岸落入了以色列之手，那么在西岸的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就只能跑到约旦河东岸，也就是约旦的本土，继续反抗以色列了。这情况就有点不一样了。要知道，第一次和第三次，就是这两次中东战争，大量的巴勒斯坦难民涌入约旦，规模是以百万计的，仅6天战争就造成了20到30万巴勒斯坦难民进入约旦。也就是说，在约旦的土地上，一股新生的力量在不断的壮大。只不过呢，在很长时间里，这股新生力量呢，并没有威胁约旦政权的能力，都是难民嘛，怎么可能真的对约旦政府有实际影响呢？但是卡拉梅战役之后，短短的一年的时间里，法塔赫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约旦政府的想象，这才逐渐让侯赛因国王有所警觉。这便是1970年约旦黑色九月的最重要诱因之一。关于阿拉法特、法塔赫以及约旦黑色九月革命，也就是约旦内战，我们在后面会详细讨论的。关于约旦的影响就说完了，再来说一说对叙利亚的影响。前面讲过，叙利亚在1951年、1954年、1963年、1966年反复发生军事政变，直到哈菲斯·阿萨德在1970年政变成功取得政权之后，便倒向了苏联，实行了一党专政，从而结束了叙利亚没完没了的军事政变套娃的历史阶段。而促成阿萨德1970年政变的原因之一，就是六天战争。因为这场战争啊，使得当时叙利亚的两大强人贾迪德跟阿萨德之间产生了分歧。当时呢，贾迪德是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领导人，也是实际上的领导人，当时的叙利亚元首是个摆设啊，真正的领导人是贾迪德。而阿萨德呢，他是国防部长，掌握着叙利亚的军队大权。 针对六天战争的失败，叙利亚这两大强人是相互指责。贾迪德呢指责军方无能，而阿萨德呢批评贾迪德决策有问题。具体是什么问题呢？阿萨德认为啊，贾迪德过于纵容巴勒斯坦游击队了，就是因为他们不停地袭击以色列，这才引发了战争。也就是说，阿萨德非常反感巴勒斯坦反抗力量借用叙利亚的领土对以色列进行袭击。记住这个态度啊，后面讲约旦黑色九月的时候还会提到，也就是阿萨德与阿拉法特的矛盾。总之呢，为此双方进行了激烈的党内的宫斗。当时贾迪德啊在议会里就差一票就能把阿萨德彻底打倒了，但是最终还是失败了。那阿萨德能忍吗？当然是不能忍了。他暗中扩大自己对叙利亚军队的控制力，终于在1969年的2月发动了一场政变，在事实上成为了叙利亚的领导人。贾迪德呢则被架空。但是呢，贾迪德没死心啊。1970年趁着阿萨德出席纳塞尔葬礼的契机，贾迪德召开了紧急国民大会，还是想通过政治斗争重获政权。不得不说啊，这家伙有点单纯啊，相当于逼阿萨德公开翻脸。那阿萨德随即派军队包围了国民大会，贾迪德被捕，一直被关押到1993年去世。自此呢，阿萨德彻底走到了前台，成为了叙利亚事实和名义上的领导人。而且从1970年到现在，叙利亚政权都牢牢地掌握在阿萨德家族的手中。好，这是对叙利亚的影响。最后说说美苏啊。其实严格的说，六天战争对美苏而言没有什么实际影响，毕竟中东地区再怎么乱也不太能够影响到美苏对世界霸权的争夺，也就是冷战。唯一可说的就是苏联到底在这场战争当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为什么要说这个啊？因为从结果上看，六天战争之后，纳塞尔放弃了中间路线，彻底倒向了苏联。而从战争的起因上看，苏联呢曾经向埃及提供过以色列意图入侵叙利亚的错误情报，进而造成了纳塞尔决定驱逐西奈半岛的联合国部队，并且封闭了地朗海峡，最终呢引发了以色列的真正入侵。因此呢，存在一种说法，苏联是为了得到埃及才促成六天战争爆发的。这个说法啊有一定的道理，毕竟是冷战嘛，毕竟是勃列日涅夫时代嘛。对中东地区的争夺而言，在第二次中东战争之后，确实更多的阿拉伯国家与苏联改善了关系。但是注意我的用词啊，我说的是更多的阿拉伯国家与苏联改善了关系，而并没有哪个阿拉伯国家真正的彻底倒向苏联。我这里说的是彻底倒向，指的是像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子的，可能呢相对比较亲的只有叙利亚。因此呢，苏联需要在阿拉伯国家拥有更多的盟友。可问题是，以色列是亲美的，约旦、伊拉克以及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也都是亲西方的，而伊朗的巴列维更是恨不得管美国叫爸爸。说来说去啊，唯一的一个可以拉拢的大国只有埃及。虽然埃及与苏联的关系比美国好很多，但是呢，根本算不上倒向苏联。这便是苏联积极促成六天战争的动机。只要埃及跟以色列干起来，不管埃及是赢是输，埃及都无法再从西方世界获得支持，尤其是武器装备。那么纳塞尔就只有一个选择，所谓的倒向苏联，或者说彻底倒向苏联。当然这么说呢，并没有任何依据啊。毕竟呢，以色列发动六天战争的理由更加充分。不对啊，不是理由，而是以色列发动战争的意愿更加充分。因此呢，我个人认为更大的可能是苏联它只是顺水推舟而已。好，第三次中东战争的主要过程基本上就说完了。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受啊，说说我自己的感受啊。第一，说是六天战争，也就是1967年6月5号到10号。但实际上呢，西线的西奈半岛只打了4天，是5号到8号。中线约旦河西岸呢只打了3天，就是5号到7号。而北线的戈兰高地只打了2天，9号到10号。可这些呢都不是关键。我们一开始就说了，真正决定战争结果的其实只是战争的第一天，甚至说就是6月5号早晨7点多之后那三个小时，以色列空军彻底灭亡了埃及空军。随后的半天，以色列又几乎灭亡了约旦跟叙利亚的空军。也就是说啊，所谓的六天战争还不如说是一天的战争。这是第一。第二，以色列再次证明了军队的规模跟装备数量绝不是赢得战争胜利的关键，赢得战争的关键还是综合实力。从这点上来看，以色列绝非是以弱胜强。而阿拉伯国家也再次证明了，即便他们联合在一起建立起攻守同盟，一样不是以色列的对手。第三点，再次强调，以色列发动六天战争的根本原因很大可能并不是为了地朗海峡的通行权，而是为了戈兰高地，而是为了以色列的水源安全。 第四，战争永远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但是这句话的前提是大家都理解并接受这个观点，而以色列从建国伊始似乎都不怎么认同这个观点，而那些阿拉伯国家同样也不认同这个观点。最后一点，这次中东战争啊，甚至可以说历届中东战争都绕不开的一个问题，就是巴勒斯坦难民问题。虽然说以色列是巴勒斯坦难民的始作俑者，但约旦也好，埃及、叙利亚也罢，他们难道就一点责任没有吗？这个问题一样值得大家思考。好，这就是六天战争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接着聊埃以消耗战和约旦内战，下期再见。כבר רצינו לבקש לקבל ולתת מה שיש להחזיק בידיים כל יום שעובר תמיד הוא ככה ממהר אני איש מאחר רק בלילות עולים קולות שאלות עבודות מחפשות תשובה מה שעוד לא בא רסיסים למה זיכרונות נמסים כמה שאני לא כיסיתי זה נכנס לי בדריסים אין על מי לשים את הראש גם אם לא שברתי שילמתי לך תמצא על מי לכעוס א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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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השמיים איך אפשר לנשום הכל תקוע במקום אבל עוד לא הספקתי לחלום אז קפצתי למים כי צריך לשחות במים לא רואים דמעות במים ישקעו חולות שזוכים רק בלילות עולים קולות שאלות עבודות מחפשות תשובה בקרוב זה בא רסיסים למה זיכרונות נמסים כמה שאני לא כיסיתי זה נכנס לי בדריסים אין על מי לשים את הראש גם אם לא שברתי שילמתי לך תמצא על מי לכעוס או如果本期的内容没有听够没有听爽的话，可以试试我们的抢先听，一口气听完中东战争系列39期的内容，而且抢先听是没有配乐没有歌曲的。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四品带刀护士，关注之后回复关键词抢先听即可。גם אם לא שברתי שילמתי לך תמצא על מי לכעוס